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不断放下自我，融于法中。华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同修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提供的这次交流心得的机会。我深知在修炼中离师父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所以不想写，但是想起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因为你们还在同化法的表面，是需要不断的提高的。你在不断的提高的时候，就要给你安排那些所要修去的东西。每一个境界有每一个境界中的状态，如果你停在那里，那肯定就会跟不上正法的形式了。我悟到，既然是正法需要师父的安排，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得去圆融它。以下是个人修炼中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由于迫害的初期没在法上认识法，违心的写了保证书，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让也修大法的父亲给我送来经文和我交流。由于得法时间短，怕心重，虽然知道大法好，也不敢去天安门正式法，但又知道维护大法，就自己去做真相。在邪恶因素很多时，我觉得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体悟到了师父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内涵。可是我们村的学员几乎都不学了，互相之间也没有联系，我就在心里想，我要把他们组织在一块儿学法多好啊，那样的话谁也不会掉下来。可是我只去过2次练功点，才认识3个人，别人能听我的吗？变异的想象消磨着我的正念，这样就一次次不了了之。师父能洞察每个人的思想，在位置这篇经文中指出了我的执着。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悟到，宇宙在正法中，每一个生命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每个学员被赋予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任，大法造就了不同层次的众生，当前就的宇宙中安排的一切，对师父拯救大穷造成了巨大的干扰和磨难。如果没有了师父和大法，也不会有我的存在。而现在，微不足道的我得遇大法，得到救度，怎么能放不下自己的私心，无视众生的安危，使自我膨胀？这是根本的执着啊！师父说，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如果因为我的失误造成许多大法弟子跟不上正法进程，辜负了师父的期盼，我的罪太大了。我们和伟大的师尊同在一世，捍卫伟大庄严的佛法，师父把我摆在了那么高的位置，邪恶怎么配合我较量呢？我的心一下子明亮起来，也不怕了，心中充满了正气。我要担当起我的责任，虽然我不是辅导员，我打定了主意，挨个去找我们村的学员。先找到了2位学员，把师父的经文给了他们。交流中，他们说虽然放弃了练功学法，但放不下大法，也不知外面怎么样了。你要早来找我们该多好啊，省得耽误一年多时间。我心里更坚定了开创集体学法环境的这颗心。这时第一个学法小组成立了，虽然当时只有3个人，再后来又陆续去找其他老年同修。因为家庭环境不一样，同修的心也不同，有的说放弃了修炼， 有的说在家做个好人就行了，更不愿牵连到孩子，有的看完师父的经文就给了我，对师父产生了怀疑。因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不间断地找他们，他们表示出不愿和我在一起，有的怕我给他东西，看见我低头就过去了。看到他们的表现，我心里又委屈又不平衡，心想我是不是执着啊，我现在这么忙，我老找你们得耽误多大功夫，又气又在心里埋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在我没有及时向内找，执着了表面现象时，邪恶不断放大我的执着，又执着起自己来了。执着的用人心去考虑正实法中所遇到的问题，越执着结果越急躁，达不到我的要求时，我着急，为别人的不理解而不平，忽视了学法，把我悟到的理一股脑地塞给别人，不考虑他的接受能力，求名的心动不动还气愤，哎，我怎么就不用法去衡量，结果心灰意冷，没了善心。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此后我注意修自己的心性，不断归正自己，同时告诉他们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不同，将大法的超常和同修正念破除邪恶的事例，同时我多发正念清除干扰他们精进的一切邪恶。结果不长时间，他们陆续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在这个环境中越来越理智清醒，正念也越来越足。在讲真相中，有新学员得法，新学员精进地做着三件事，已有4到5个人学了法练了功，大家都在努力地去掉执着心，新老学员共同开创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直到现在还在坚持着。虽然这些年也有各种干扰形式，我们每个人都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悟到只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没有错。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我拥有勇气、智慧、能力，无一不融入师尊无比慈悲的心血，只有精进不停，才能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不是为师父做，而是我们应该做的。开始讲真相，由于没有真相资料来源，就用毛笔写，可我没学过毛笔字，我就信师父，求师父加持弟子，结果写出来的毛笔字既美观又正气十足。那时孩子小，刚3岁多，白天我就带着孩子做真相，晚上出去时安排好孩子睡觉，做完真相回来孩子也不醒。记得在2002年夏天时，那天我到家一看12点了，就想利用午休去做真相，考虑到本村方便，就想留给老年同修。我到外村去做，地点是这个村的地里有很多电线杆，贴年贴得最好，我正贴着，一回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正恶狠狠地看着我，我随即正念就打过去了，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接着我就又贴平了粘贴，那个男人说还贴，贴的是什么？我当时没有怕心，笑着说，大伯，您这么早就干活来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我贴的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您过来坐着。我一看也走不了了，干脆就给他讲真相吧，反正怎么都是救人。那个大伯听我是练大法的，就说，我知道，你坐着吧，你也别走了。我坦然地坐在地上，笑着说，我没想跑，我也没干坏事，放心吧您，我们学大法的是好人，法轮功要不好，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人能学吗？我们就是因为说真话，被小人妒忌才遭到迫害，并且讲我的父亲怎样受的迫害。那个男人听着听着，眼光柔和多了，显然戒备也少了很多，还和我有问题要问。我边发正念边说，您是一个好人，种善因结善果，您今天知道了大法是怎么回事，会得到福报的， 您把您知道的真相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吧，我希望他们都能明白的。告诉家人，别听造谣宣传，但是天理是最公平的，神佛在保佑好人的时候，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和这个大伯待了有一个小时，他真的明白了，笑着和我有问有答的，最后说，今天你也就碰着我了，别贴了，你趁着人少快走吧，这附近有人巡逻，紧着呢。我说，谢谢您了，好人有好报。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最后我把剩下的真相贴完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回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悟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只要心正念正，师父就会保护你。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利用各种机会证实大法，我知道这才是我此生的目的。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慈悲带给众生，尽力去做。随着九平的问世，正法又到了新的阶段，这也是师父安排的锤炼大法弟子的过程。只有我们大法弟子不断地修去各种观念的干扰，不被假象所迷惑，多发正念，清除恶党邪灵的因素，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的，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殷切期望和苦度。我体会在讲真相中发正念是极其关键的，至关重要的。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世人的操控后，人们明白的一面就会知道你是为他好，从而更容易被救度。那么怎么样保持正念呢？只有多学法，学好法，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去在常人社会中养成的各种执着心和欲望，纯净自己，才能使自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运用功能净化宇宙中所有偏离大法的一切。不是说你坐在那时才叫发正念，而是时时处处都出正念。我由此想到，我们这些大法弟子经历无数艰险，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另一面，旧宇宙中的一部分神在师尊重组大穷救度众生中，各种私心尽显，不想改变自己已有的安排，从而造成了反映到人类表面空间的各种假象。而这种安排造成了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其根本目的是毁灭众生的，这在正法中是不能被师父及大法徒承认的。大法弟子们在运用佛法神通发正念除恶，是尊师道顺天意，是为宇宙众生负责的表现，也是大慈大悲的。写完这篇心得也是凌晨3:40了，本来已成型的稿子在干扰中被烧掉了，各种执着干扰我，使我不想写了。静下心来，我找到了我的许多执着心，我想我不承认它，是干扰就销毁，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坚定正念就是在解体它。我要感谢师尊的加持，使我思路更清晰了。我说我做了此时我该做的。下面以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身。
面对邪恶，要揭露邪恶，
与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的同修切磋。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讲到，有的同修为揭露监狱或劳教所里的迫害而向邪恶转化。师父说，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呀，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对于这个问题，我谈一下我的体会和认识。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比较猖狂的地方。有部分同修，包括我，在深受迫害的时候，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而消极承受，感到阴霾恐怖的环境，不知如何突破而无可奈何的听之任之，甚至严重的被迫害得失去宝贵的生命。我认为大多都是不注重学法所致。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讲，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师父在道法中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2002年4月15日，我被邪恶劫持后关押到吉林某监狱。5月初，监狱便成立了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攻坚办，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的所谓转化迫害，采取不让睡觉、罚站、针扎、吊刑、捆绑后用铁锤、扁担、木方、铺板、拳击手套等打、关铁桶等等残酷手段。在这过程中，同修们表现出消极承受、无可奈何的状态，继而留下了污点。事后的当天晚上，我渐渐清醒了，同时认识到不能消沉，应该曝光和揭露邪恶，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和大法弟子的尊严。我于是默默求师父给弟子安排机会揭露他们的恶行。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监狱突然来通知说劳改局找我谈话。原来劳改局来监狱检查工作，我一看机会来了，同时感到师父的慈悲与佛恩浩荡，全身一阵热流，正念十足。来到谈话的地方，劳改局的那几个人正在看有的邪物的人拍的称赞政府如何温暖地转化我们的造假录像。他们看完后便第一个找我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这次是想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监狱在对待你们有没有打骂体罚的现象。我说有，我正想向你们反映呢。之后我便把监狱如何如何对待大法弟子体罚虐待、强制转化的真相全盘托出。我发现劳改局这几个人脸都白了，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颤抖抽搐，都傻眼了。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和大法弟子的正念在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敢在他们面前揭露邪恶行为。他们那样问我，也是想让我能顺着他们的意思而说，而我是大法弟子，可能吗？之后整个谈话形式，大法弟子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并给他们讲真相。后来他们问，像你这种情况的监狱还有多少？我说80%都是体罚虐待而达到目的的。那20%呢？他们问。我说吓得，确实有的同修看到别的同修被打而害怕，便主动写了五书。最后那个做记录的人说，你好的，你别有压力，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我回到监区才听说整个监狱炸锅了，原来劳改局在他们心中那真比太上皇还太上皇，谁敢在他们那儿反映情况呀？不到半个小时，监狱的政委就找我谈话，你受委屈了，你向劳改局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我向你们保证，我在咱监狱一天就绝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可以随时向我反映情况， 不必通过任何人，好吗？我被关押那个监区的监区长也一改往日凶神恶煞的面孔。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以你的最大限度，也就是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我向你保证。从那以后，各监区被关押的同修对待邪恶干扰都是直接揭露，不等不靠，从而使环境大大改善，极少出现体罚虐待的事，为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奠定了基础。从中我认识到，不是这些恶景变好了，而是师父看到我们那颗坚定的心，而帮助把环境正过来了。同修们，只有揭露邪恶，否定邪恶，修好自己，才能减轻与停止迫害，从而我们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也不要等待和依靠外部环境的变化，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就看我们那颗坚定的心。在揭露邪恶时，不要有常人的观念，如他们都是穿一条裤裆的，告也没用，告他们的话迫害不是更严重吗？也不要等大干部来再揭露，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怕心在作怪。师父在红银二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同时要注重学法，发正念，严格要求自己，挖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并修取它，光揭露是不够的。个人粗浅认识，望同修及时指正为盼。
整体配合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东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学过这篇经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时间的紧迫，要叫众生得救，首先得叫他们了解真相，帮助世人解脱党文化的束缚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我没有悟到更高的法理，通过学法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我深深记得，所以我听师尊的每一句话就按师尊的话去做，这也许就是我的特点吧。一、学好法，整体升华。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注意，无论你们再忙，都不能忽视了学法，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几年来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学好法是极其重要的。学法不流于形式，不追求数量，真正用心学法才能看到法理，只有不断学法才能清除自身不好的东西，才能归正自己。不但要自己学好法，还要带动周围的同修学好法。在这几年的邪恶迫害中，我从看守所到劳教所回来，四处漂泊，没有安静的修炼环境。我想过，我有个安静的家做大法工作多好啊。2003年，我花几千元钱买了个小房子，我和先生把它重新收拾一下还算可以。我住的周围有很多同修，大多数是老年同修，还有掉下去的怕心重。我悟到我在这住不是偶然的，我悟到师父是让我把这里的同修带动起来，整体提高。我要把房子利用起来为正法所用，我挨个去同修家送师父的讲法和明慧周刊，在法上交流，经常把他们请到我家来学法发正念。有几位老年同修心性提高很快，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做得很好。正法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清除一切邪灵干扰与障碍，开创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2004年初，我突破一切障碍，在我家建立了学法小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 来我家学法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老年同修，还有以前掉下去现在重新回来的，还有新学员，少则十几人，多则20多人。我家屋小又靠道边，来的部分同修有各自不同的心态，邪恶一有行动，我的心就跟着动，怕心就起来了。通过不断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根子问题，就在我自身心态不稳。今天的一切以及整个三界都是为正法开创的，作为注视正法的大法徒，一切应是我们说了算，岂能被常人社会的现象所带动呢？我们分成三个学法小组，大家通过学法交流，在法上升华，去掉怕心。同时我们又帮助其他片成立学法小组，通过学法，同修能在法上认识法了，正念强了，救度众生做得更好了，对全县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互相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修在救度众生中都能积极踊跃参加。如有一老年同修一人生活，每月生活费60元钱，平时省吃俭用把儿子给买没的300元钱拿出来救度众生，自己骑自行车到山上驮柴烧，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在他那儿声名三退的有上百人。还有一位老年同修70多岁，不顾冬天天冷路滑，天天出去救度众生，发资料贴标语，自己拿出上千元钱做真相资料。他家亲朋好友大多数通过他讲真相都声名三退了。还有新学员平时把买菜的钱节省下来，零钱凑整钱救度世人，还有后来的同修都自愿拿出上百元钱做资料。我们听师父的话，扎扎实实地提高心性，踏踏实实正视大法，救度众生。遇到事情，每个同修都成为了协调人、负责人，都主动地负起责任。二，整体配合形成正念之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我们在一起学法以前，有些老年同修不太重视发正念，一发正念就迷糊，手的动作不标准。后上来的同修不会发正念，通过在一起学法交流，纠正不正确状态，大家都能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了。能否发好正念，也是整体升华、整体配合的如何的体现。我们全县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整体配合，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使我县邪恶每次行动都没有得逞。邪恶的人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没有市场，我们将邪恶清除的越来越少，才有今天的形势。由过去那出问题被动发正念，变成大法弟子主动形成正念之场，有力地清除了邪恶，正法形势使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三，整体配合救度众生。通过集体学法交流后，大家都明白了救度众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责任和使命。师父为了拯救宇宙大穷，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呕心沥血为众生吃了全宇宙的苦，为宇宙众生承受了一切。作为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时间的紧迫。当前对那些了解真相有障碍的人，要他们了解酒瓶，帮助世人解脱党文化束缚，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这里的全体同修整体配合，正念正行，不等不靠，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资料发完了就喷大法标语、粘贴，用记号笔写、粉笔写，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大树上等处，随处可看到法轮大法号，除去一茬又来一茬，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酒瓶出来后，我们所在地区发完了，又去边远的村屯空白地区发放，经常是半夜到家。4月18是我县一年一度的庙会，四面八方大车小车都来我县赶庙会。我们整体配合，正念正行，在向世人发酒瓶，讲三退。有一同修一天当面发酒瓶几十本，还有一老年同修领着5岁小孙子 给卖货的人发了很多本酒瓶，我和一外地同修还有一本地同修三人配合向世人讲三退，三天庙会上退上百人。在六年的正式大法救度众生中，我们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据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提高。如我们这一片还有同修处于个人修炼状态，在我们整体的正法修炼中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不足，今后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去不足，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一位中国西南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来晚，更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很感激能参加这次大法弟子的盛会，能向师父汇报我一年来的修炼情况，与各位同修一起交流，谈谈我如何正念正行，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慈悲的师父再次给了我重新修炼的机会。当我提笔写到这里时，已几次止不住泪水的奔涌。回顾这一年走过的路，时时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宏大威德，感受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的神圣和重大，救度众生的迫切。2003年夏天从劳教所回来后，我一度放弃了修炼。由于失去了工作，我把寄养在老家的孩子接了回来，承担起家务和孩子的教育。妻子也是修炼人，我回来后她多次劝导我，同修也找过我，希望我能重新回到修炼的路上来。但由于劳教所的洗脑和自己的怕心，我只埋头于常人的事情，奔忙于一些无谓的追求中，满足于常人的既得利益和安逸心。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忙个不停，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常常因为自己不顺心就训斥孩子，或无缘无故的闹矛盾，心里憋得难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由于妻子收入不高，家庭条件并不宽裕，我整天为将来的日子操心，心里很苦，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去年夏天，我随意地拿起妻子放在床边的《转法轮法解》看了起来，心里感到很舒坦。我马上意识到，我应该重新修炼。由于没有看师父的后期经文，我只满足于个人修炼的认识。大约一个月后，一名外地认识的同修专门登门找到了我。他此行的目的是给我送破网软件来的。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仔仔细细学了一遍师父在99年以后的讲法和经文，同时反复看明慧网上同修的切磋文章。我的思想豁然开朗，明白了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为什么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同修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的壮举，使我逐渐走出了人的观念，去掉了怕心。从这一刻起，我从心底发出了强烈的一念，修炼是严肃的，我必须抓紧时间弥补损失，从现在起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不久，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发表，我意识到正法进程不断加快，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我找到了同修，提出要遍地开花建立资料点的想法。同修说，本地是全省被迫害最严重的地方，原来的资料点因为邪恶的破坏也无法运转，有一段时间靠外地同修提供资料，给讲真相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同修听了我的想法后也很赞同，于是我们马上行动，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建起了10多个资料点和上网点。随后我们又把破网软件作为讲真相的一种方式，通过亲戚同事朋友广为传送，并大受欢迎，有的人还一再向别人介绍和索取软件， 还有的同修购买了电脑上网。由于有了遍地开花的资料点，大家讲真相的力度和整体的协调性大大提高。虽然资料点间互不联系，但通过协调人的协调都能够配合得很好。许多同修看了明慧周刊后都走了出来，大家能经常切磋，以法为师，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学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每个真修弟子都会自己主动地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认真对待。由于被非法劳教，又一度放弃了大法，学法对我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所以再忙我也要挤时间学法。一般我每天学法的时间都要超过4个小时，哪怕再少睡一点也要多学法。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要多学法，足见师父为了我们而用心良苦，操不尽的心，我没有理由不惜时如今多学法。况且师父说一切都从法中来，除了通途转法轮，我还尽可能地多看师父后期的讲法和经文。学法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不断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是不断起悟我智慧的过程，使我在讲真相和证实法中时时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今年农历新年回家过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临走前我想最好能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能了解大法的真相。当天刚到家，正好碰到岳母和他的7、8个朋友在聊天，我一放下行李就和他们讲真相，讲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被迫害，讲大法在国外的形势，讲大法弟子的伟大壮举。他们听着流着泪说，你们太伟大了。我尽可能的让亲人都看到真相光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我把护身符发给大家，告诉他们广传真相会得福报。今年暑假我又送孩子回家，我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以往回家我都是住在顶楼，夏天房子热得人待不住，所以太热的时候我只能住在客厅。今年夏天特别热，回去时在车上我就想，回家住在客厅，人来人往的，不能安静学法，浪费这些时间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能下一场雨就好了。刚想完没多久，车窗外就下起了大雨。我看了一下表，正好下午2点半。当时我也没在意，大雨就这样一直下到家。到家后，由于天气凉爽，我就住在了顶楼，开始抓紧时间学法。在随后的10天里，每天都是下午2点半一过必有一场大雨，天天如此，这令我和家人惊叹不已。家里人连称大法太神奇了。师父说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在证实法的过程中多次体会并得到了证实，我悟到这是师父点悟我要更加精进，更加的做好三件事。大纪元九品共产党出来不久，师父发表了向世间转轮，我悟到正法进程又向前推了一大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救度世人。我和同修们商量后决定互相配合，分头行动，共同做好三退工作。同修负责讲真相，发酒瓶，收集签名，我主要负责上网三退和揭露当地的邪恶。我们定时交流和反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以便工作做得更好。在做三退时，我们不看重结果，只看重过程中的讲真相，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时有几百人三退，有时只有几个人，有的人还要反复讲，即便如此我们也从不灰心，我们心里只有救人，救人。在我写这篇心得体会前，我刚刚在网上给近100人做了三退。同修和我说，这些人都是参加婚宴时，同修们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世人明白后一起退出的。每每想起同修的这些事情时，总是心潮涌动，时刻提醒自己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哪怕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毕竟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碰上这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我们太幸运了，没有理由不努力，没有理由不对自己负责任啊。在这一年的修炼和正实法中，随着心性的提高，家庭和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我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也高，所以抓得很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为了不让孩子的身心受到伤害，妻子一直瞒着孩子，说爸爸去学习了。但懂事的孩子还是看出了端倪。去年冬天，我给孩子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明白后马上提出要学大法。他不但自己学，还回学校给同学讲真相，帮同学退出少先队。他的许多同学因此明白了真相而得救了，有的还和他一起修炼大法。小弟子们经常比学比修，互相帮助。一天，孩子和我说，他的一名同学得了慢性肝炎，很长时间没治好，他给了同学护身符，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两个星期后，同学惊喜地告诉他，医院的各项检查都正常了。他们以此又去讲真相，很多同学向他要了护身符。现在我的家庭变得温馨祥和，是一个修炼之家。一有空我们就学法练功，经常交流体会。孩子修炼后，我也悟到应该放下对孩子的那些常人心，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再提出要求了，而孩子反而变得更加聪明和懂事。今年初的寒假前，他考了语文、数学，总分三个全班第一，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他当时还和我说，爸爸，如果我数学能拿100分就好了。我回答说，只要你好好学法，会有那么一天的。果然到今年暑假前，他真的拿了数学100分，而且成绩还是全班第一。看到自己的变化，他也更加精进了。现在他做完作业后就学法，小弟子们有时还互相提个醒。沐浴在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大法祥和的氛围里，我时常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一年来收获的很多，体会也很多，写出的点滴不足以反映一年来正实法的过程，只想和同修一起共勉。这篇心得体会也是在明慧编辑和网上同修的帮助与一再鼓励下才得以写成的。起初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全世界那么多精进的大法弟子，他们的心得体会对我不更有帮助吗？后来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颗私心，放下这颗心之后一口气就写出来了，这也是修啊。由此使我想起了自己重视发正念的经历。记得当时我也没有重视发正念，早上6点那一次我总是起不了床，更别说增加发正念的次数了。后来看了网上同修的切磋文章，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还就此写了2篇文章向明慧投稿。虽然没有登出，但我从此以后却能够自觉主动地发正念，一般每天都有8到10次整点发正念，而且长期每天5小时的睡眠也能精神饱满地做好3件事。随着发正念次数的增加，人也变得正念更足了，一些常人心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淡了。修炼中只重过程而不重结果，效果反而更好，因此我对师父说的无求而自得有了更深切的体悟。虽然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但经验教训也不少，需要我认真的总结落到实处。今后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将紧随师父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足之处请各位同修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